说为什么我现在还是神学生，是因为 我读完之后，我又到硕之后又 读了那个神硕，所以我现在还是学生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我一直是神学生这样子。啊，那是没问题啊，将来那个敦雅换你了哈。好，那今天早上用这个做的对与做的不对，然后做不对啊，只是啊，大家看，如果刚刚你有仔细看的话，待会请你，我请你，你打开你的手机，把圣经打开好吗？哈，那我想要邀请你，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哈 ，Christian 哈，基督徒的经典的定义是什么吗？你们会怎么说？大概你们会说是这个 Christ follower， 对不对？基督的跟随者好像说一个 蛮经典的一个、啊、定义。那如果从圣经来看呢，你觉得圣经哪里有对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有一个 很好的描述？你们会说什么呢？好，那我知道这样出一个题目呢，最主要是要引起你们注意、哦、我要发问题，你们要注意听。好好，是的，是这样，就是其实最好的定义我觉得是在这个彼得前书，如果你有看到你的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他这样说，基督徒就是那些被拣选，就是照父上帝的预知啦，或者说预见，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也就是说三一上帝的工作呢，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所谓的基督徒的那个身份，是三一的工作是在这里，所以我们那个身份是非常的宝贵，然后、啊、有一个特殊一种被拣选出来，因为是被付代价所赎回来的。好，那 这已经 充分的说出、欸、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特权。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边敬拜吗？每一次我们透过敬拜的生活里面呢、啊、事实上呢，恰恰好要将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呢，透过敬拜，透过祷告，透过赞美，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呢，做出服事，不管是服事你的家人，服事你的公司，这些呢，你去见证出你属于这样的身份。那这样的一个生活，刚好敬拜、祷告、服事这些呢，恰恰好又刚好是什么呢？上帝这位创造主所使用的恩具，恩典的工具，恩典的器皿，加添凡做这样事的人，表彰这样事的人，怎么样？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样重新怎么样建造我们、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复，基督徒的生命是透过三一上帝的工作，那我们神，所以基督徒透过敬拜、祷告、赞美、服事的生活来表彰这个身份，而这个表彰的过程当中，神又透过这样的 恩典的工具来建造我们的心、哦、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哦、就是这样子，你为什么来这边敬拜的原因。那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世代、仍然继续对我们说话，借着你已经启示在圣经中的话语，使圣经中所彰显的每一件事，要叫那归属你的百姓明白你的救恩，并你的恩典在真理当中，你使我们得以释放，并在你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得以得着能力，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活出来。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从头到尾，愿你自己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愿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校正，愿我们从你话语当中得着力量，好叫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人，或渴慕成为你的人，可以做出活出那使人羡慕、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的人。谢谢主，以下时间恭敬，从头到尾，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你有打开你的圣经了吗？好，那今天呢，其实这个、我问了牧师有跟我讲，我以为是用和修本，但是我们华语是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嘛，好，看来是用现代中文，没问题。那做的对与做的不对之间的距离，事实上也就是从这一个、和修本里面所摘取出来的。那是在没有，你若做的对，你若、你的起步仰起头，那今天就要来讲，那盼望我在今天分享完之后呢，你可以知道那个距离差在哪里，好不好？那如果你看圣经，刚刚我们已经立冬长老已经帮我们念过了，那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动力，对不起，动力长老， 我太久没有用，太久没有。好，简单呢，你如果看圣经，你会发觉说，哎，这段的记述是什么？是跟这一个两个兄弟的献祭有关嘛？好，对不对？那随后呢，这个圣经就记载了在这个记载的第一宗，因为生气所带来的一个凶杀案，哥哥把怎么样弟弟给怎么样杀了，这样憾事嘛？有没有？那事实上呢，这也是圣经中第一次记载在有关献祭的这一个事件了哈。那这种献祭的表达，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是这个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一种互动，还有他的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那事实上呢，这不单单在这个圣经中你看得到，在古近东里面看得到。事实上，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世界的五大文明，你都会发觉这种人对于那种上主的这种祭祀的这一个部分，事实上你都看得到的。那为什么呢？那事实上，只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事实上是这样：上帝造我们，将那种人的宗教性表现于外，其实那个就是你就是会有敬拜的，会有献祭的行动是这样来的。好，那这个呢？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事实上也成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或渴慕成为基督徒的人来讲呢，他就成为我们去经历上帝的眷顾保守，还有经验上帝那个应许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生活的一部分。那当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对吗？那创世纪第四章，每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事实上你先要明白这个经文里面它有一个经文的背景，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有的。所以呢我们看这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透过经文的上下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脉络，也就是我上面有所讲的，就是罪的进入以及它的影响在这里面当然，如果我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嘛，第三章的时候，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是亚当夏娃怎么样？结果他们不跟上帝信道了上帝说话不被信道嘛，但是他却相信那被造的蛇的声音，然后怎么样？他们选择的人选择的不听那造他的主，却选择的听那个被造的动物所说的话他所提起了一个好像很有理的一个疑问句，对吗？那这件事情之后呢，也自从亚当这个作为人类的代表，我们说亚当是人类的代表，这一个呢，他做了一个选择照新约里面罗马书怎么说？他说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对吗？所以呢，也因着亚当一人怎么样，他不相信神的话嘛，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相信说吃的会死嘛，还以为吃的会眼睛亮起来，而且他真的很美，他很美，这里可以有智慧，那本来是生命果可以吃，但是神说就这个不可以吃，神吩咐立下的一个界限，那你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那这个上主所造的这个亚当夏娃作为我们人类的代表，他选择了不听上主的话，去听蛇的话，所以他吃了嘛。那圣经就讲说罪进入之后呢，那如果你往后开始看这个创世纪后面之后呢，我们有没有发觉这一个罪所进入到的世界呢，怎么样，它不单单影响我们人的内心，你从此之后呢，你大概可以归纳出来，罪进入到世界之后呢，人的那个我们说所谓的基督徒用的这个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不晓得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最重要的特征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也就是说呢，人希望怎么样？人希望能够作为那个真理的判准的中心或对或错呢，自我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会发觉那个罪人所展现出来是怎么样？他除了一个自我为中心以外，这种真理的判准以外呢，另外一个很大的中心就是怎么样？他会以他的利益的最大来做。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罪的影响呢，是在这样子的影响。那不单单影响个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还有影响什么？还有影响这一个夫妻有没有？后面你就看这个夫妻嘛，对不对？然后再来这一章就讲到动物就讲到兄弟，然后还讲到什么人跟土地的关系有没有？有没有地就受了咒诅有没有？好，那整个的关系呢，也就包含怎么样？还有怎么样？人跟动物的关系有没有蛇要咬这个那女人的后脚跟是不是？ 哦，你会发觉这个罪从第三章的进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哦，原来我们在看圣经当中，在理解第四章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你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理解。所以罪的影响从个人到发展出去的这个个人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呢，哎，开始做了破坏，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一章第四章。好，那你翻开你的圣经没？好，我们要开始来进来。我们现在从圣经来看，每一次我之所以会选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是其实我其实在现在在读神说的时候，在带领教会的社青青年在查考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哎，他们就马上会有个疑问，你也会不会？我相信你也会有个疑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耶和华上主只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啊，然后不看重该隐的呢？你会不会一样很快就提出这个问题呢？然后呢，这个我们青年是很有想象力的，或是甚至有读圣经的，他也很会问哦。他会问说：“诶，那是不是上帝喜欢吃荤的啊？不喜欢吃素的？因为一个献的是荤的，是羊的羔羊嘛，羊公羊的脂肪哦，对不对？是这样子吗？是上帝喜欢吃素吃荤吗？”啊，有些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就说：“哎呀，不是啦。”啊，因为都是上帝管的，上帝最后他怎么说就怎么定啊，对不对？哦，他对，最后就是因为是上帝啊，所以因为他说怎样就怎样，就是有一种怎么样宿命啊，就是有一种命定的这种感觉。说因为只有上帝说了算嘛，那故事这样发展就上帝说了算。那还是说会提出来，他们会说：“哎，不对啊，只能个圣经明明只有记载说这个该隐是农夫。”哦，那台语也说这产的，那这一个亚伯呢，他牧羊的，难道上帝喜欢就是有职业歧视吗？是怎样啊？然后呢更不对啊，欸，明明在前面他说土地受咒诅啊，他们的那个该隐较倒霉啊，不然到底是怎样啊？他种出来土地受咒诅的东西出来，他献给上帝，结果上帝不喜悦他的，该隐不喜悦啊。但是啊，所以是怎样？哦，上帝给命定了，还是说你的宿命就变这样？难道是上帝真的是觉得这一个用公羊的膏油烧出来比较香，谷物哦，五谷弄出来的比较不香吗？圣经当中讲到的啊，我们看到不同版本里面呢。讲到你若做得对，或者是和合本说你若行得好，或者是在现代中文译本讲说你若做了该做的事，岂不蒙悦纳？或者是说他说翻的是岂不仰起头来？不然这是怎样？你会发觉这个圣经当中对于什么是对的事、做对的事、行对的事，你注意看圣经，你看得出来吗？好像看不大出来，对不对？那怎么办？看不出来怎么办？那这些疑难杂症到底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唯一看到的一个线索只有在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他怎么说？你若做得对，或是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不然这是什么意思？行得好，里面又没有讲哪里行得好，那这样我们怎么能理解呢？这个就开始很伤脑筋了，对不对？圣经当中如果你仔细看，有时候有一些注释书会说让你的焦点好像在文学的修辞上呢，你会发觉说亚伯跟他较搞刚，有没有？他是怎么样？他形容他怎么样从这个羊里面找出头身的，然后又献上脂油。那该隐好像在描述好像比较短，就很简单。往往在这里面呢，我们发觉他把那个焦点放到哪里去了？放到祭物去，对不对？但是呢，显然这个应该不是圣经中所回答的，圣经本身回答的。他所说的是，你若做得对，你若行得好，你若做了该做的事，岂不蒙悦纳？所以焦点在哪里？是做对的事，行对的事，对吗？做该做的事。但是这个是什么呢？怎么办？这件事情呢，直到在希伯来书新约当中，他就讲到一个关键了，这个对与不对，这个做的对 行得好，他的那个关键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他怎么说？十一章你如果翻到那里的话，怎么样？亚伯因着信就献了更美的祭，有没有？原来在圣经中里面呢，讲到这一个啊，这个做得对做不好，这个做不对，这个亚伯跟该隐之间的这个差异呢，中间在希伯来书说，那个是亚伯因着信了。换句话说，这样推过去的话就很快嘛，那该隐是怎么样？因不信嘛，对不对？好，那问题又来了，那因着信什么意思？因着不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原来好，我们在看这个时候呢，这些也是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那这件事呢，你如果继续很欢喜的继续把创世纪往下读的时候呢，我们突然间会发现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去看这个以诺，你再去看挪亚，再去看亚伯拉罕、撒、雅各等等哦，你会发觉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哦。他说怎么样？以诺与神怎么样同行四百年，对不对？那挪亚呢？挪亚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就照着去做，对吗？那个亚伯兰呢？亚伯兰因信神，或者是说也有讲到，凡耶和华所吩咐的呢，怎么样？亚伯兰就照着去做了。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个该隐跟亚伯之间的对比呢，那个在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个信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很简单的把它弄出来，其实是对上帝，其实很简单，也很直白的告诉你，原来那个中间呢，那个信与不信的差别是在于，就是你有没有照着神的吩咐而行，而且持续的来做了。那这些呢，你会发觉，比方说从这个挪亚造方舟，他这个回应做了多久？如果你照这样算的话，是做了120年，对吗？好，那所以走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大概可以知道了。原来呢，亚伯的献祭呢，是耶和华看重人作为焦点。该隐呢，他是他的那个理解，好像是我们聚焦在那个祭物上。原来那个信心，如果我们从新旧约来看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怎么样？做得对，这个信心所展现出来，他就会做得对，他就会行得好，他就会做了该做的事。然后呢，原来那句话其实把它翻过来，那个信心就是照着上帝的话而行那换句话说，在创世纪里面呢，这个距离啊，这个差距啊，这个信心呢，恰恰好是在旧约当中我们讲到的这每一个希伯来书所讲到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呢，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义人的由来，要明白了吗？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呢，光是经文本身，它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做对与不对之间那个差异呢，跟信心有关，信心跟遵循神的话有关。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里你还看到哪一个献祭的原则呢？你看嘛，神说，耶和华上主看重了或悦纳。该隐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却不喜悦，却不悦纳，却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先是人，然后是供物，就是献的礼物，有没有？而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发觉呢，创世纪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常常是在各个我们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它起头了，它奠定的。从此以往，包含摩西五经后面的先知书，到新约，到启示录里面，重要神所启示话语中里面非常核心的根基，就在创世纪里面。好，那这件事情，先是人，后是供物呢，是不是可以在旧约可以在这一个新约当中仍然看到呢？有吗？我们看到这一个马太福音五章的23-24节，他怎么说？他说，耶稣教导说，所以你们在祭坛前献祭的时候，我们那个祭物献祭，有时候也被代义还这些礼物了。你献礼物的时候呢，怎么样？如果想起你向你的弟兄怀恨， 那就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祭。我们有没有发觉、哦、神喜悦谁，再来是他的供物。而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们献祭的一个顺序呢，在这里就看到连新约当中也一样呼应他使用了这样原则。所以约翰子，你要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你跟你的弟兄、哦、当然也有姊妹了、哦、就是说有什么、啊、嫌隙，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献祭，但是你要在献的时候，他是说先看众人，然后才是、啊、你所献的祭物。好，那在这里面呢，短短的几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当中，你还有看到什么呢？换句话说呢，我们归纳起来简单看的话，该隐的做的不对，行的不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原来是因为他不照上帝的吩咐来做嘛，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这样的推导其实在讲什么，就是不信。也这里也恰恰好是圣经第一处开始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将信跟不信跟罪呢连在一起。你注意看哦，圣经这里已经这样讲了哦。原来你有没有遵循神的话而行呢？他的在新约里面那个叫不信，那个不信呢，他就带来一个罪。他说怎么样？圣经旧约讲说，罪就伏在门前了、啊。啊，所以呢，圣经四章八节怎么样？该隐就在田野中把亚伯杀死了，这样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觉是这样子？那在这里你还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归纳起来有没有发觉？哦，原来亚伯有一种预表了、哦。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你如果查圣经，你可以查那个，他是称为什么？末后的亚当。所以第一亚当因着不顺从，所以罪进入了世界。那末后的亚当也是第二亚当，也是末后的亚当，也是耶稣，也成为人的代表，人子。所以凡相信他，在他里面的人怎么样？他成了一个顺服的代表。所以凡相信他的，所以义所带来的这个果效，岂不比一个罪人他因不顺服所带来的更大吗、哦、记得吗？所以原来短短的四章二到七节就将、啊、不信跟罪连在一起了、哦、这个就成为一个很重要，我们在往后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在、啊、创世纪在后面的、啊、所有书卷到新约这个原则都没有离开。那如果你这样问的话，如果我们看完，那到底什么样才是做的对的这个献祭了？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嘛？那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很简单的、很快的来看，那旧约当中做的对是什么？指什么？那当然，我没有要进入到这个啊，旧啊古东近东的以色列人民，他们有很多的祭嘛，包含这一个啊，他们有献这个馨香祭，就是素祭、平安祭这些祭、赎罪祭、赎愆祭，我们没有进入到那里，我们需要讲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祭，那个就是十一。那这个十一呢，你不要想象这十一哦，这从创世纪开始有讲了。你看啊，创世纪那里有讲到的哦，亚伯兰有没有战胜了、哦、五王哦，四王五王有没有？那他就回来献十分之一给谁？麦基洗德嘛，对不对？然后呢，雅各也说他如果神你带回来，把我把他带回来，从那个他乡哈兰带回来之后，我就怎么样？我献上十一，而且这已经开始有了。那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呢，也有记载在有没有？在立位记里面的二十七章、生命记的十二章，还有十四章等等，这些都有讲到关于摩西律法里面，就你的一年啊，你的产出的十一要献给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个源远流长，大家知道吗？直到这一个西元的这一个第七世纪的时候啊，大公教会。啊、以及到了改革中15、16世纪的这个、啊、改革中的时候呢，这个有关十一的部分呢一直源远流长，直到我们现在。那当然有的教会也继续的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基督徒作为回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生活的一部分。那有些可能就觉得哎，不一定这样去来守，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来行？那在旧约当中呢，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所谓做的对的部分呢，事实上可以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做了一个总和啦、啊、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先知马拉基之所以会提出这个，是因为 在当时因为已经亡国了之后、以色列亡国之后呢，他们的整个祭祀的、敬拜的生活、祭祀的生活呢、献祭的生活已经都乱了啦、乱了之后呢、他提出来、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因为你如果看这个书的前面的话，你就会发觉他说先知责骂这些以色列百姓，他说什么，因为有人偷了耶和华的粮、你们怎么，他说我们有吗，我们哪里有偷耶和华的粮，那先知就指出来了，就指出说啊，你们有叫那十一的献进去吗，而且这一个十一是，你注意看哦，它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呢，而且呢你有没有发觉全本圣经只有这一处，他说怎么样，你可以试试你的上帝了，你可以试试你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觉旧约当中讲的、做的对呢，事实上就是那个十一了。那直到这个部分呢，在今日呢，有些教会大部分也有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他还是有继续持守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好，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新约当中什么叫做的对。因为很聪明的孩子，我们这教会有很多很聪明的孩子，今年了、他说子能哥、那是旧约，那是多少几百年前的事情，那是那个时代，而且是以色列人的啊，那我们怎么能够适用呢，那怎么办，哇、问这个然后很巧的，我觉得、青年问这是很有那个的，是开始好了，要跟你认真跟你较真了、这样子啊，这个怎么可能适用，哇、这要怎么办，那新约当中呢，好注意啊，只要旧约有讲到，新约有肯定的、你哪要跳过去的时候，你就要稍微懂一下，你就要稍微搞懂一下、就你要稍微再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那到底对今天我们怎么理解，好，新约当中你如果注意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如果圣经你可以看、那不然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里面讲到说，因为耶和华、耶稣啦，耶稣在卖那些骂那些法律赛人、文士啦，他说、你们连那个什么薄荷啦、酒香啦怎么样，那十分之一呢，大小的酒怎么样，你都懂得要献，然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从那种个人遵守的那个部分怎么样，他开始往怎么样，有一种群体性的公义要跑出来了，因为你要有公义，那个不是只有对自己，那个有一种对你旁边周围的人，有没有，所以耶和华、耶稣就说，只是那十一的你这样献的、也不可废了，换句话说呢，你如果说啊，仁哥那个是旧约的、你先要让我，你要说服我，你的权威性有比耶稣大，然后你再来继续跟我讲下一个这样子、先看一下说啊，你要根据什么来讲、对不对，对，原来呢在新约当中呢，他不，耶稣 不但肯定那个十一，更重要的呢，他把旧约那个精神，你知道在旧约当中、这一个、关于那个每年产出的时候的十分之一，事实上他们有一年当中的有三年要记得，还有这个词汇性的，也就是说教会他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献祭呢，他不单单只是个人，也是家族的事，而且他带有那一种社会公益的信仰，事实上在耶稣仍然传承了这样的一个系统下来的，是这样的一个传统下来的，所以呢他不单单十一，他又讲说你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公义的对待、怜悯的对待、信实的对待、这个里面在他们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因为已经亡国了，在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那新约还有讲到啊，怎么说，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对不对，五尽，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嘛，对不对，天哪，我 要回应上帝，我哪喜爱全心全人呢、保罗怎么说，刚刚我们都唱那首歌了，我们将自己先做活祭了，是怎么样 totally 啦，全人献路啦，全人献上，那问题来了，那既然耶稣说的是这样，不仅十一还要做这件事情，还不仅这样，保罗说到是要献上活祭，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上帝何为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嘛，不是这样吗，那到底我们在实际上到底怎么执行呢、 哇、哦啊、这当当很当呢啊，还有七年门说啊，整个啊不然这是睡前啊睡后的对哇、哦、啊那我就说好、啊、不然怎样好那既然你也有时代的性的问题啊也有这些疑问啊不然你讲一讲你们换回一下不然你们怎么献好了好不好你们到底怎么献哦我就给你归纳你知道哦第一个就刚刚讲的废弃派一共啊这不适用啊这上面很大这上面这是现代的你还是用这个哦对不对哦他们也讲说啊我还有那画线派的有没有你看他先画一条线 啊钱拿出来啊丢上去、哦、啊耶稣在左边哦掉到右边的那就给耶稣、哦、右边的、哦、啊掉在左边给我自己好、哦、这样子画线派啊后来他说哦不行啊哦画线派哎几率有够高呢50%呢哦那我换一个画圈派的奉献奉是怎么奉他的啊弹起对不对我那可以出来弹起啊画圈啊让你圈子里面的说啊这是归上帝的 啊掉在外面归我的哦还有一种哦这个还有那种奉天派这个啊厉害哇上帝你在上面我在下面那我把钱丢上去上帝若是你的在上面你就拿走掉在地上来我通通拿哦啊我这种的、啊、对不对哇这哦青年啊，做搞怪啦吼！就啊，够有啊，我讲够有啊，还有没有？啊、走心派的，再有走心派的啊，放奉献的时候啊，今天传道，今天牧者或者是讲员来讲的时候，我感动多一点，就奉献多一点啦、啊。啊，我没感动啊，就先放下了，然、啊、对不对？我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觉得我今天要讲哪一派？你要讲哪一派啊？你如果今天注意看了、啊、哈，怎么样？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是要他忠心哎，那这里有什么根据确实耶稣没有在除了肯定那十一之后在往后的保罗书信没有再多讲了你如果有讲的话呢新约都成全了旧约里面的要求包含什么我们不可旧约十诫是说不可奸淫对不对我、哦、告耶稣的时候你让他规范那动了一念的人你就已经犯了啦他成全了律法了哇我多吓死了这个变成好像很大的重担啊！你要全人奉献，那、啊、不是变成全人奉献啊！我全身作为活祭，我怎么来实践呢？你会问这个问题对吗？那怎么办？好，其实这个事情呢，在路加福音里，你们注意看，路加福音里讲到，耶稣在对他的门徒刚刚有讲到了 ，Christian 是一个 Christ follower 跟随者的时候，耶稣说他在寻找好的管家啦，一个好的管家啦。那谁是那个？忠心又有见识的 understanding 或是翻成精明的他说用管家大家知道吗这样的观念是源自于哪里吗还是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怎么样、啊、形象样式造男造女有没有然后他给他什么工作他要看守要管理那一块地啊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因得那个管理权那个概念的所有权是谁的上帝的、啊、管理权是谁的我们的、哦啊、所以连耶稣也是这样他在找这件事情所以好这一种的部分呢举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领受耶稣救赎恩典的人你明白你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的你被买赎的了这个约是耶和华上帝透过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付上这重价把你买赎回来的所以你属于谁你属于那上帝的我们全人属上只是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实践所以呢现代人的十一当一个好管家你可以怎么来看整个提供一个见解那这里面有讲到当你知道你全部都是上帝的所以当你有一个十一的时候呢你要换一个角度说那既然我都没有所有权了那这十一的奉献就好像是上帝将那10%交给你来管了托付你来管你要当管家来管问题是出在哪里问题常常出在我们连那10%都管不好对吗当我们10%管得好怎么样神很乐意把那其他90%也交给我们管但是因为10%都管不好所以那种受托付的原则有没有我们在新约一样看得到 那给五千的主人，给仆人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那个托付的原则，你得爱，你要去用它、啊。那做五千的也要做，不是等它埋没下来，你拿托付那使命埋没下来。这种管家的概念呢，像我们现在啊，上柜式的公司啊，你就知道嘛，哦，那 CEO 是谁 ？CEO 是管理者嘛，对吗？啊，你如果买那家公司的股票，你是谁？你是所有权人，对不对？啊，你是交给他啊，但是他们要怎么做？哦，原来，当我们说我们全人属上帝，我们要去回应这样的部分，原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神已经先交给你的10%呢，当你说是的神，我愿意的时候呢，你可以当作是神，就先将这10%给你管了。也因此呢，怎么样？不论你的年纪在哪里，当你愿意照这样，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就这个11就好像是一个我们讲 KPI 啦 ，Key Performance Index 啊，就是一个。哦，这个指标嘛，绩效指标来看，你作为自己的自我测验呢、啊，你是不是在你所行的事上，你有一种分别出来，神这是属于你的，我把它交托出来，有没有？那现在的这一个，我们重要的看到这一个，我们在看中一个优良的经理者的一个六大的指标，我们看中什么呢？哦，他们讲到 accountability， 对不对？哦，啊，权责啦，有一个问责啦，你不是所有权人呐、啊，你只是被交付的。有没有？还有一个 discipline， 是不是有纪律的？那还有呢？他是不是诚实的？他有没有这个尽这个善良管理 diligence 善良管理者的角色？那他是不是信实可靠？还有 trustworthy 的这样子？我们在看这些哦，你们都发觉哦，这些的你看哦，都不是看技术对吗？都是看什么？看人，看人你所具有的特质。这一个经理人，那刚刚有讲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做的对与做不对之间的距离乃是信心，信心乃是照着神的吩咐持续而正确的回应，而这个回应的部分是将我们全能的献上。这全能的献上从哪里开始呢？你也许可以把神在你神透过你，也许你所赚取的你的人生里面那十一成为神托付给你的10%开始做起。这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讲。所以换句话说呢，整个结论做的对与做不对之间的距离呢是什么？是信心，是对上帝话语做出持续且正确的回应。而这个恰恰好是在旧约第4章就讲到了，是蒙上帝悦纳蒙上帝看重的关键。这是当中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正确的顺序，你的献祭你所献的礼物先要你人对，然后才是你献的东西。不用担心，连到旧约你所献，你的卡波吉，你比较没有那么经济比较 OK， 他就说你就献鸽子啦，比较富裕的人他就献羔羊、哦、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十一呢，事实上你注意看呢，那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你注意看整个旧约里面神所发出的诫命或所发出的命令，背后都会带来祝福哦，都是这样子的、哦，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彼得前书第4章讲怎么讲在讲到那里之前呢，十一呢原来是一个我们当好管家当好的经理人的一种操练呢、啊。原来它是一个蒙福的管道呢，是要叫什么？若你真的信的人呢，你是可以照这样用信心来领取的啦。那个信心领取是因为你照神的吩咐这样做的啊，你有没有这样做啊？这件事呢，我和我太太我们也是一直在操练这个事情，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经验，确确实实就是如此，在里面。然后我因为曾经在教会、哦、当执事嘛，又当那个教会那个啊那个杂下丸呐、啊，哦查账员。哎，老实讲，不好意思，这个我是私下这样讲一下了、哦、啊，我就是因为会查每一个人的奉献的时候都会看看。哎，老实讲，我都会想象，哎，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奉献？啊、那个牧师不用看了、啊，是我这个查下员在看的嘛，对不对？我就在看每一个人。原来呢，作为一个中心管家的角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来进行。哇，我讲的太多了，时间到了嘞。好，那邀请大家，我们一同立志要做回转。原来若是你因着不信而没有这样做的，很可惜。若你若信，你可以照着这样来领受。那我们最后连这一句嘛，预备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将生命的话语 并在你话语当中所释放人的自由真理已经 将我们显明，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在我们所拥有的事所管理的事上能够分别为圣，为自己也为我们所奉献的人带来祝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